车务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十六段。法藏比丘对释自在王佛发称信四十八种大愿，一愿久经无量长劫修习大恨，至于因缘果满，自至成佛，法藏转名弥陀，世界转名极乐。弥陀之所以为弥陀者，深证其唯心自信也。然此弥陀极乐，非自信弥陀唯心极乐乎？但此心性乃身佛平等共有，不偏属佛，亦不偏属众生。若以心属弥陀，则众生乃弥陀心中之众生；若以心属众生，则弥陀乃众生心中之弥陀。以弥陀心中之众生念众生心中之弥陀，其众生心中之弥陀不因弥陀心中之众生耶？好，请看这一段。这一大段我们给出的名称是忆佛、念佛、开梦眼。通过念佛睁开我们梦中之眼。从分三个结构段展开。第一，从大乘圆顿理念上了知众生和阿弥陀佛同体不二。第二，表达阿弥陀佛是醒人，觉醒了的人，我们呢众生是在梦中的人。那念佛呢，就是从梦逐渐的觉醒。那么了解身佛一体，这对于我们念佛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念这尊阿弥陀佛，就要对阿弥陀佛从因到果以及跟我们的关系要有一个认知，这样我们才会念得亲切，才会念得有感觉。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因地有一个详细的介绍。释迦牟尼佛向与会的大众，不仅有地球的众生，乃至于有天上的他方世界的菩萨，都参加无量寿盛大的法会。在这个法会上，释迦牟尼佛向我们追溯到无量久远劫所发生的一桩事情。在那个无量久远以前，有一个大国王，他所住持的那个刹土有一尊佛应世，就是释自在王佛。这位大国王闻佛说法，心开意解。心开就是大彻大悟，就顿然了知世间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就弃国捐王， 行作沙门，号曰法藏，就出家修道啊，他的法号就是法藏比丘。这位比丘由于是大国王出身，心量至为广大，福报又很深厚，发了一个很大的愿心，就是要建立一个超胜诸佛的刹土，安利九法界众生，令一切众生快速的成就佛果。这样这位法藏比丘带着这样的愿，就去祈求释自在王佛的加批。释自在王佛当时还是把这项发愿和修行让他自己去做佛云：汝属修行庄严佛土，汝自当知，你自信里面就具足这一切，你应当了知怎么去建立刹土。你看这个无量寿经在这里给出了我们启示，法藏比丘这时候他不是仰靠自力了，不是专靠自力，而是他首先就谈到他的问题就说施以宏声非我境界，唯愿如来为我宣说诸佛净土庄严之事我闻此已，当汝所修行成满所愿。就是汝自当知庄严净土的这个意是非常宏大深邃的，不是我目前的境界所以我要仰靠佛的，你跟我在果地上宣说诸佛如来庄严净土的法义，我闻此已，我闻到佛的果地上的这样的情形，我就如所修行，成就我发的这个愿。所以这样释自在王佛就为他宣说21具足佛刹的庄严之事，也令他看到他方世界净土的圣妙，以及他方世界秽土的粗劣。这样的一个讲法的过程，经过1000亿岁的时间那法藏比丘由于他发心广大，后来他也自己得到了天眼通，他自己就能认真的去审视考量观察选择他方净土和秽土的情形，选择他方净土之精华，摒弃他方净土之漏裂这样的思维过程经过了5大劫了。经过5大劫就构成了48大愿的纲目。48大愿就在成就之后，就在释自在王佛的法会上宣说，当作释自在王佛的面来宣说的宣说完了之后，整个大地震动了，天雨面花，空中发出一个声音说决定必成正觉。那这个释迦牟尼佛追溯这桩无量劫发生的这个事情，这是整个法界的一个大事。由于有法藏比丘的大愿的成就，十方无量刹土的九法界众生就有依靠了，就有归宿了，就有决定了脱两种生死、圆成佛果的保证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十方无量诸佛在 伸出广长舌像宣扬赞叹阿弥陀佛功德的这桩大事。这唯有成就佛果的佛陀才能感知限量发现这个大事，为我们来宣说。那这位法藏菩萨发了48大愿之后，这是称信的大愿。称信，信就是法信，称和法信就是不是心意识里面的愿，乃是从法信清净心里面实相心里面流现出来的大愿。也就是说，这位法藏菩萨发愿的时候就已经是初地乃至八地菩萨的水平了。啊，称信至少啊是破无明的菩萨，他才能够证得到这个法性，从法性里面显现的大愿。所以这个大愿就是实相的表达，啊，大慈悲心，大啊般若的智慧。好，这个法藏菩萨发了愿之后，就得要由愿导行了，不是发了愿就在那里睡觉的了。愿要兑现，一定要又动经无量长劫、无量微尘数劫啊，积功累德，修习菩萨六度万恨啊，在无量长劫的不断的修行当中，不断的示现啊各种身份，或者是转轮圣王，或者刀立天王，或者做比丘啊，或者做啊优婆塞，做宰官，不同的事情当中都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样的时间又动经沉点劫又沉点劫的时间啊，终于因缘果满，就是因地当中他是圆满了大愿，在果地上用由行田愿，愿行满足，当大愿圆满的当下，这位法藏菩萨就自智成佛。智就是法尔自然的，到了佛位。那么48大愿，每一愿都是心怀着众生，都是度众生的出发点。也就这里就讲到菩萨道的一个奥妙，你一心一意度众生的过程，实际上就度了自己啊。众生还没有完全成佛之前，这位发愿的菩萨就已经成佛了。所以这位法藏菩萨就自然而然成为阿弥陀佛，他所由大愿流现的世界就叫极乐世界。好，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之后，这是一段历史，不是一段神话，只不过是这个历史推演到无量久远的时空，但是讲述起来也俨然的就在眼前。那阿弥陀佛之所以能够成为阿弥陀佛，这里有一个道理，就是身正其唯心自性也。唯心一般讲唯心净土，自性弥陀。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极定， 无量光是一切众生本具的照用，无量光寿就是超越时空的一真法界，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这位法藏菩萨是证到了无量光寿，也就证到了一切众生本具的唯心自性。法藏菩萨所证的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现前一念戒耳的戒耳一念的体性，正道是这个。好，这样我们就把这尊阿弥陀佛好像无量久远的一尊佛，就跟我们当下一念心性拉近了距离。拉近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就开始讲身佛一体的关系了。这个阿弥陀佛无量光寿，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自性，这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自性弥陀。极乐世界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那种万德庄严，这就是叫唯心极乐。那既然法藏菩萨证到的这个唯心自性，这个心性乃是不仅佛那里具有，我们这些涅槃凡夫也同样具有。在这个心性层面，涅槃凡夫跟阿弥陀佛平等不二，共同具有这样的心性。所以这个心性既然平等共有，它就不是偏偏的属于阿弥陀佛啊，也不偏属于众生，因为平等共有的。从这里理解阿弥陀佛跟我们众生的同体不二了，但是站的角度不一样。如果以这个心性啊，这个侧重在阿弥陀佛那边去关照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众生乃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以弥陀为主，我们为伴显现出来的主伴啊，那主伴是可以互动的。如果把这个心性站在我们众生的这个层面来关照，以众生为主的话，那么阿弥陀佛啊，就是啊我们众生心内的阿弥陀佛。好，这个理念上的认知很重要啊，它马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亲切的关联。我们这些众生就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的法身啊，量周沙界，含果虚空，大愿智海啊，这个托着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们整个的地球，整个的啊微尘数的刹土，都在阿弥陀佛大愿智海的烘托之中。那这样我们念佛啊，以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我们是阿弥陀佛心中众生，念什么呢？念的阿弥陀佛，念的阿弥陀佛乃是念众生心中的阿弥陀佛。那这样的感应道交就很快，是即时，就众生心中的阿弥陀佛马上就会回应弥陀心中的众生。 这就是观经讲的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中。这里谈的诸佛如来就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法界身入到我们众生的念头里面。所以当我们念一声佛号的时候，我们的念头里面的阿弥陀佛马上会回应我们，阿弥陀佛就会知道我们的心里的念想。所以用句大白话就说，阿弥陀佛是叫得应的，因为他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你看这多么的亲切，而且这个法界的奥秘唯有佛才知道，能和合盘托出。但往往我们业障深重，相信不了，觉得阿弥陀佛离我很远。很多人念佛人念念念，他就有提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我是什么关系啊？我受苦阿弥陀佛会知道吗？他会来照顾我吗？他又跟我们有亲戚关系，他就会产生很多怀疑。他不知道阿弥陀佛跟我们同体，我们众生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我们心内的众生在轮回在受苦，这个阿弥陀佛如见怒心呐、悲悯呐、所以他看待受苦的众生就像看待他的独生子女受苦一样了。他是这么一个关系啊，他的恩德超胜于现世父母的百千万一倍啊，他怎么会不敢不管我们的苦难呢？我们越受苦，阿弥陀佛越悲悯我们，越要来帮助我们了。而且你一生称念，马上就能回应的，因为是同体呀。好，请看下面。但佛悟此心，如醒时人，众生迷此心，如梦中人。离醒时人，无别梦中之人，岂离梦中之人别有醒时之人耶？但梦中之人当不自认为真，亦不离梦中之人别求醒时之人，唯因常忆醒时之人，忆之又忆，则将见大梦渐醒，而梦眼大开，即梦中能忆之人，便是属忆醒时之人。而醒时之人非梦中人也，梦中人众多，醒时人为一，十方诸如来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离无畏亦然，此乃即一即多，常同常别，法尔至妙之法也。念佛大意大跌如此。好，进一步用醒和梦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众生跟阿弥陀佛的关系。虽然我们跟阿弥陀佛共同平等共有这个心性，但是在修德的层面，阿弥陀佛悟证了这个心性，这就等同于他是醒时人，醒觉状态的人。那么我们众生呢， 迷失了这个心性，就如同梦中人，还是做梦当中的人。但是这两者又是同体，虽然有梦中和醒时的差异，但是离开醒时之人就没有梦中之人啊。醒和梦，梦中之人是同体，他的体性是一，这常常就表达为水和冰的关系啊。你不能离开这个冰去求那个水，水融化了，冰融化了，就是那个水啊。所以离醒时人无别梦中之人，岂离梦中之人别有醒时之人耶？这个话有时候，比如全真起妄，全妄即真，有水成冰，冰还成水，就是醒时人和梦中人是这样这个同体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是梦中之人，梦中之人你有一个自觉，如果你不把梦中的境界看成是真实，当下知道他是在做梦，那么就离醒时人不远了啊。梦中人呢，就是把梦中看得很真实境界，梦中的老虎来了，你真的就真实的恐惧赶紧跑，但你在梦中知道这个老虎是梦中的老虎，你无所畏惧，甚至想做一个供养，那那个梦中的老虎它对你就不产生作用啊。好，但虽然道理上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如何去醒过来呢？问题就是在梦中，我们在梦中就有一个认知上的盲点，就把梦中的一切都看成是很真实，喜怒哀乐聚就会真实的存在。比如我们当下就是在做梦，但你试念一下，有人夸奖你的时候脸上笑得像朵花，别人骂你一句时候马上憎恨，立竿见影，你这就是当真了吗？你当下就没有那个空性，不认为它是假的吗？啊，所以怎么办呢？那就是施设一个方便，我们就常常忆那个醒时之人，比如阿弥陀佛就是那个醒时之人，我们忆这个醒时之人，念这个醒时之人啊啊，意念又意念，哎，他就接近于从大梦当中醒过来了，而梦中的眼睁开了，梦中眼打开之后，那么梦中在梦中能念佛的那个人便是属念的醒时之人。这意思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梦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醒时之人，等到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能念属念打成一片，我们也通过念佛醒过来了，我们自己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寿，就这个道理。念佛是为了成佛，佛是觉，你念一声佛就在觉醒自己，从梦中慢慢的觉醒啊。那你醒过来之后就不是梦中人了，就好像矿石里面的黄金，它含有金， 但你从矿石里面提炼出来之后，那个黄金从矿石提炼出来，黄金就不会再变成矿石了。啊，所以醒过来的人不再是梦中之人。好，那做梦的人多呀，啊，梦梦人生啊，无名大梦啊，我们都是在梦中啊，啊，在梦中造孽啊，在梦中啊，这个轮回受苦啊，醒过的人少啊，醒时人为异啊，梦中人众多啊。那醒时人他为什么叫唯一？就是他已经回归到那个法性去了。这里就引用华严经的一个偈子：十方诸如来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啊，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他们就成为醒时人为一。为什么？他们共证的是同一个法身，安立在常寂光状态，啊，一心一智慧，啊，一就是平等，是平等心，也有平等的智慧，实相啊，实相般若，由实相般若根本智开显的方便智，啊，这些都是共同的，乃至于他所证到的力无畏，力就是实力，畏就是四种无畏，啊，这是指佛的果地上证到的功德，啊，实力就是十种度化众生的智慧的能量，啊，这个说起来也很多了啊。比如他第一个就是知是处非处自力，这就是知因果的道理啊，知道你做什么因才能得什么果，你不种这个因就得不到那个果，这个自力啊，知道众生种种的业力以及他易俗因果的智力，知道一些众生禅定状态能得到什么果位的智力，知道众生的根基的胜劣的程度，啊，知道众生种种的啊这个性解的水平，啊，知道众生的宿命通，啊，天眼通能够了知，啊，知道众生习气有不有断的这种智力。啊，所以这个实力是佛啊具有度化众生的能力。四种无畏是佛已经是啊断一切烦恼，他所宣说的一切法如狮子吼无所畏惧啊。比如他说自己啊，说自己是一切智人无所畏惧啊，说自己烦恼啊习气断尽无所畏惧啊，说众生哪个是障道法无所畏惧啊，说解脱道哪个方法是解脱之道，这些无所畏惧啊，这叫力无畏亦然，就是这些诸佛如来证到的实力是种无畏啊，十八不共法也都是相同的。这样在这个层面啊，就可以啊理解这个世事无碍的法界，极多极，极一极多，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所以建立一法具足一切法的观念啊，常同常别，常同从圆融的角度层面来看它是浑然一体，然而它又从行部的角度来看又有它的差别性啊，这就是华严讲的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啊， 极一极多常同常别的这种啊无碍的境界。这些无碍的境界也是法尔自然的奇妙之法。讨论这些深妙的道理，最终是落实在我们念佛上。念佛之意大略如此。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念佛跟我们念佛要联系起来啊。比如我们念佛跟阿弥陀佛是同体，念的这句佛就是在我心内啊，而且这尊佛是醒时人，我是梦中人，我要念这个佛啊，把自己觉醒出来啊。而且阿弥陀佛是唯一的醒过的人，我们这些轮回的众生，众多的众生，唯有念这个醒时人才能解决问题。那这个醒时人他是证到了诸法的实相法身，而且具有实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德之力。那既然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共证一法身，也就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尊佛就等于念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以阿弥陀佛为主的话，十方诸龙乃至为伴，主伴圆融，于是阿弥陀佛就是法界藏身。念一佛等于念一切诸佛，生到极乐净土就生到无量无边的诸佛净土啊。这些都是在世事无碍的法界法尔自然的妙法啊。所以念佛一法就具足修一切法的功能作用，你这样就越念心里就越踏实。念佛之意大略如此啊。好，请看下面。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二语上句说事，下句说理。事是即理之事，谓生即不生，非只以生为生也。理是即事之理，谓不去而去，非只以不去为不去也。两句着一句看，则事理圆融，所谓合之则伤美也。若两句捉两句看，则事理分章，所谓离之则两伤也。若不合此两句捉一句，便当言此两句捉四句，谓生则决定生，生而无生，去则时不去，不去而去。虽为四句，亦无真。何为一句？亦无减。总一事理圆融耳。好，先看这一段。第十七段我们给出的题目是事理圆融，生无生。理解这两句话一定要在事相和离体两个层面 去理解，才能圆融无碍。这个圆融无碍，往生和无生是辩证统一的。好，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宗门的一段公案。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是天一一怀禅师的一段开示。天一怀禅师在禅宗上也是大德祖师级的这个禅师呢，在浙江绍兴天一寺一怀禅师这位禅师在宗门下开堂接众，同时也兼修净土宋代的这些禅师多有禅净双修的风气。他兼修净土，并且常以此来劝勉在他旁边求学的这些学人。有一天他在诗中就问这些学人说，若年使会取尽厌此心彼，则是取舍之情，众生妄想。若言无净土，则为佛语，修净土者当如何修？他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舍秽土取净土，厌娑婆取极乐，这个取舍之情呢，有取有舍，在宗门下是不许可的啊。说有取有舍，厌此心彼，这都是众生妄想，都要扫荡的。好，你否定这个，如果你扫荡说没有净土，那又明显的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言。他提出这么一个矛盾来问学人，那修净土的人应当如何修？那这一问，下面人就答不上来，众无语。那一怀禅师就自己回答，回答就这两句话：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一怀禅师开堂接众，还有两句在禅宗丛林里面流行的两句话，是雁过长空，隐沉寒水，雁绝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这是他的悟境就像大雁飞过长空，约隐沉到寒水寒潭之水中有这个现象雁过长空，隐沉寒水，在寒水能见到那月亮，但是大雁飞过去没有要留下它的终极的翼，这个水呢也没有要留约隐之心那么这里面就是宗门下那种无心为道的一种悟境了，所以他带着一种宗门下的那种宗风来理解净土。这两句话还真的是理事圆融生则决定生，你不能否定有往生这个事情，有净土的这种事情。所以第一句是从事项上来说，生则决定生， 第二句是从理上说，从心性本体上去说，去则实不去。因为心性本体就是妙明真性向上一着啊，远离这种时空对待繁盛和去来的概念啊，这个心量诸杀界，整个的都是法身，哪有什么去来的概念呢？所以去则实不去，实就是在实相层面没有去和来的这种东西。好，下一句第二句是说理，它也是正确的。好，这里面这两理和是一定要有辩证关系，用现在的话啊，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啊，而不是把它分成打成两绝，理和是分开的去谈，分开去谈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圆融的说，你事是机理之事，就是你这个事相啊，机理就是包含着这个理的事，你这个事从理里面出来的啊。如果是即理之事，你往生即不生，往生是从现象上层面去说，从众生的生灭心去说啊，即不生，不生就是从妙明真性离体上去建立，因为我们生灭心的当下就有不生不灭的自性，所以生即不生啊，不是在现象上，在生灭法当中啊，直接就说啊，生往生为往生，你包含着你的事呢，就是生即是不生啊。那这个理呢，是即是之理，这个理是含着事相上的理啊，不去是从理上说，但包含着事相呢，它在事相上宛然的还有去的概念，去的形态，所以不去而去，不去是理，但是现象上宛然的有去啊，不是直接就说不去就为不去的啊。所以这两句要把它做一句去看就完整，就事相和理体交融一体，这叫合之则伤美，把它融合在一起，这两句都是正确的啊。如果把这两句打成两节啊，不相关，那就是事相和理体把它分开了，这就离之则两伤，你只是讲一句另外一句不讲，那就不完整，甚至不正确啊，离之则两伤啊。如果不把这两句做一句，也可以把这个两句做四句来理解，做四句来理解就更明白一些啊。生则决定生，这是一怀禅师说的一句话。好，你全息生而无生，就是我们也得凡夫，我念佛求往生，因为我们是生灭心，肯定有一个往生的概念，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的距离，因为生灭心是一定会有时间和空间的，所以在凡夫的生灭心的情况下，一定要谈这个事项，生则决定生。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而无生，你往生的极乐世界是无生的法界，是法性土，你到那去花开见佛悟无生嘛，你莲花一开见阿弥陀佛，你就悟证了无生法忍，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是无生，他证到了无生啊。 所以第一句一句可以做两句。好，去则实不去，这是从理上谈啊，从理上谈呢要照顾到事，不去而去。理虽然没有去来的概念，但是这个不来不去的离体也可以在现象界，尤其是业力凡夫层面视线来去的宛然的现象啊，所以这里它就是照应的很好。你第一句生则决定生，第二句马上谈理，生而无生。第二句实则去不去啊，实去则实不去，马上照应它的事项，不去而去，这就天衣无缝了啊，这就事理无碍了，这就水乳交融了啊。那虽能演出的四句，但是在法义上并没有增加一点啊，虽然啊不是四句而是合为一句，那这个法义上也没有减少一点啊，总之就是一大事理圆融的境界而已啊。所以理解这个一定不能抓住其中一句话来啊大做文章的。好，请看下面。于其知去则实不去之理，不如知生则决定生之事为德何也？以直是魅理，犹不须入品之功。若直理废事，便不免落空之窍。以事有邪理之功，理无独立之能故也。以有生为生，则堕常见；以不去为不去，则堕断见。断常虽同一邪见，而断见之过患深重，故不若直视之为直视之为德。然总不如圆会二句为佳耳啊。前面谈到理解这两句话，辩证统一，圆融无碍啊，事理兼顾为上策。但我们这些凡夫呢，总是有偏执，很难有中道的智慧。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不是偏长就是偏断，不是偏有就是偏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在你要偏的时候，与其这样不如那样啊，这里就等而下之啊。与其你执理，倒不如你去执事项。执理就是执那句去则实不去之理，如果你执着去，实际上就不去，还念佛干嘛呀？哪有什么去的地方啊？啊，那是心外求法呀，那是着相啊，啊，哎，他用这些来说啊，那念佛就不需要念了。所以你执着这个去则实不去之理，倒不如去执生则决定生之事为好。为什么呢？你执着生则决定生的这个事，虽然对去则实不去的理不理解啊，迷闷，但是你老是念佛，反正我就是要往生啊，你还能够不需入品之功啊，你还能够下辈往生。虽然我不理解那个理，我可能上品上身，上品终身做不到，但我就老实念佛求往生，实实在在求往生， 也能够往生净土，这叫不虚入品之功。入就是九品往生的功劳。但是如果你执这个理啊，现在执去则实不去这个理，而废去了念佛往生之事，不去念，那你就不免落空之窍，落空了，你就往生不了了，照样轮回了，啊，那比起渔夫老实念佛的人来说，你这个高谈妙理啊，空浮高心的人来，那你就远远不如渔夫了，啊，那为什么这样呢？是由于你在事相上去念，在事相上去执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有邪理之功，就是你老是念事相上就认为实有，他也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啊。而你念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到那个理的感觉，理解那个理体的智慧啊。但你如果执着这个理，而不去实施念佛之事，那这个理就孤立了啊。他一孤立，这个理性上的东西没有他的能力了，没有他的功能了，他就往生不了了，他就感应不上了啊。所以印祖为什么对那些谈玄说妙的人常常有句话，谈玄说妙，且反数年呢？啊，还是老实念佛。你太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去体会那种啊生而无生、不去而去的那个深奥的法义呀。因为那个道理是佛的果地上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不是我们业力凡夫在心意识逻辑思维所能测量的清楚的啊。干脆就啊，渔夫叫专门念佛，就认定自己渔夫老实念佛，等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之后，一切事相离体啊都明明白白了啊。所以你看，以有生为生则堕常见，就是执着有往生啊，生有生为生则堕常见啊，以不去为不去则堕断见，断常二见啊。这就是一般讲常见，今生为人，下辈子也为人，后辈子也为人，这常见啊。那断见就是这个今生为人，人死得灭，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常见和断见呢，都是同一邪见。虽然同一邪见，但两种的差异过患有浅深。你执着生有生为生这个常见之过患呢，要轻一点。你执着